哎，平安！啊，感谢各位为我们这次总共有55位弟兄姐妹，从2月17号到26号，总共前后10天，在以色列在那边他们是用"考察"这两个字，我不好意思就旅游就旅游了不过也对哈，寓学习于游戏之间。那是最高级的学习我们这一团呢，最小的14岁，年纪最大的88岁。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当中的伯伯伯母，我不提名字他们最健壮，最神勇其他有的也有摔倒了包括一品师母我都来不及把他搀扶起来不过我们。为这一切感谢神，我们都平安的回来，快快乐的回来，愿荣耀归给神，感谢神。我们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天天看顾我们的神，你在我们前后左右环绕，我们向你感谢，为着今天的信息。把你不配的仆人也交托给主，你自己使用他，向他说话。你也叫我们弟兄姐妹一同从主的话语里头得到造就。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一个故事，肯定你听过飞机上有两个乘客坐在一起，一个老太太，另外一个是年轻人。这个老太太打开圣经，翻到约拿书读得津津有味，真太妙了，太妙了！年轻人就很好奇，问他说："你在读什么？"这位老太太说："我读旧约圣经，旧约约拿书约拿在大雨腹中3天3夜，最后呢，给吐到旱地上，还活着呢。"然后他有去传道年轻人说："怎么可能？"不要说3天了，3个小时也要死了，这一定是胡说瞎编的。然后我不信，老太太说："我也觉得很神奇待我以后死了以后上天堂我第一个要找的就是约拿，我要问个明白。"年轻人就说："你有把握他在天堂吗？他不会在地狱里吗？"老太太说："如果他真到地狱里的话，麻烦你下地狱的时候顺便问他一下。"约拿是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2世那个时期的先知，是加特西佛人。加特西佛在哪里呢？在拿撒勒大概北边一点。的地方，听说有5个地方，但哪个地方找不，没有把它认定。那在东北角呢，就是加拿所以呈三角地带我们这次没有去加勒西佛，我跟导游说我们可不可以去那里，他说不确定所以就不去了。倒是有没有到过这个加拿，从加利利加拿，然后到提比利亚约拿书列在旧约12小先知当中很特别的怎么特别呢？所有的先知书都用很大的篇幅为上帝发言发声，到处是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宣告。可是约拿书很不一样，它几乎全篇是一个叙述先知约拿他本人的经历或者说故事。1到4章总共48节，唯一可以算是先知传讲这个神的话了，就只有3章4节。这一句话呢，中文是12个字，可是原文呢5个字请听，再等40日，尼尼微 最后一个字必倾覆了，就非常 powerful 哈。那怎么 powerful 呢？我们看看下回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再分享。啊，有趣的是这是唯一的预言，有没有真正应验出来呢？没有啊，他们就悔改了，上帝就后悔了哈。啊，用时下在台湾很流行业余的说法，这叫做共估啊。好，你们中国来的，哎，大陆来的听不太清楚，就是没有成了哈，共估哈。其实约拿很知道神的属性，而正是他逃离神、逃跑啊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么在第四章，我们也会有进一步的来分享这个重要的神学的争论的焦点。哦，我们进到本文之前，再次来说明一下第二章的编排。我们一般的版本就是第二章就是一到十节哈，可是希伯来的圣经它却是总共十一节，就是说把一章十七节呢也放在这里哈，那这个很完整哈啊，你看一章十七节，也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二章一节，是大于吞下约拿。那么二章十节，也就是希伯来圣经的十一节，大于吐出约拿。所以在大于吞吐约拿之间，总共有三天三夜。那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部分。我们这次以色列之行，第一站就到约帕啊，看那个把约拿吞了的啊，那个大鱼，行，就这个啊，这就白天看没怎么样，如果晚上灯光一照下去，哇，这条鱼之大呀！你看，就这条鱼啊。好，约拿是从加勒西佛出生的，他逃避神，后来给大鱼吞下去了。所以我们从几点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第一，人躲避神。人躲避神分两个方面啊，如果用平面的，就我称它是横向的逃离。第二个是中向的啊的一个逃离，或者说沉沦堕落。那我要问，海漂，约拿海漂到何处呢？自从始祖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以后，人类就开始在地表到处流浪，就离开神，那离开坐标的原点，在立体的坐标上 X 轴 Y 轴就平面的，在表面上平面上到处乱窜，处处无家，处处家。去年的11月24日，台湾有九合一大选哈，高雄的一位很有那个魅力的哈，候选人喊出一个很吸引人的承诺，让北漂的年轻人呢，北漂就漂到台北的意思哈，不在北漂回来。那候选人承诺要在本地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吸引北漂的回来。这个很吸引人，而他也当选了哈。其实北漂这个词呢，可能还不是台湾原创的哈。这么多年来，从中国各地漂到北京的，不就是北漂吗？现在漂了北大广深，现在还加一个第一线城市，就是杭州啊，所以叫北大广深杭。那么二线、三线呢，不飘到第一线城市，就飘到二三线喽。而你我也飘到北美，对不对？这个叫怎么说呢？是美漂，对吧？我们都是漂泊者。横向的漂泊有两类啊，第一类是无意识的，或者说随大流的， 啊，所以跑到篮球跟到哪里去了哈、啊？那么好听一点叫做游牧民族，随是吧？逐水草而居，对不对？啊，这算有意思还是无意思？我都分不清楚了。诗诗记十七章到十八章记载，那个名叫约拿丹的少年，到末了不就是这样子吗？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啊，心灵的漂泊，是自我的放逐。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这个例子很多了哈。啊，好像苏东坡说什么啊，他干脆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这是有意思的哈。好，屈原呢？屈原寄放，游于江潭。江泽哈叫江潭，行影折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很惨的哈。最后走投无路，他投江自尽。他说：“宁赴湘流，怎么样？葬于江鱼之腹中。”这非常有名的自我意识的啊放逐哈。比起屈原，比起苏东坡。约拿的自我放逐可以说更加丰富，更加的有属灵含义，原因就在于他是逃避耶和华。一章三节 A 跟 B 上下，还有第十节三次提到他就是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的什么呢？耶和华的召命，耶和华的吩咐。请问人可以逃离神多远呢？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也意思你也在那里。好，约拿可能以为他下到约帕海港，买了船票搭往大海的那一边叫他是地方，他就可以所谓刚刚说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可以寄余生了。请问你呢？我呢？我们已经漂泊很久了，可以继续漂泊于今生而不植根于永恒吗？我讲这句话是几多年前在香港的一个布道会，他们有一个 poster， 好，让我们植根于永恒而不漂泊于今生。我是借用那个 poster 里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如同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的浪子收拾起来，有意识的啊，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继续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吗？我们可以像刚刚说的诗诗记的那位少年约拿丹，一路从伯利恒到这个以法莲山地一直北漂到但吗？让我们一同有个深思。第二类的逃离是纵向的沉沦下去的。约拿躲避神，到头来他的光景好像溜滑梯一样一路就滑下。所以约拿书第一章到第二章里头有提到很多的向下下下啊啊，下到约帕一章三节，他搭船那下到船的底舱五节，然后头被抛到大海，抛下大海，那头下深渊也就是海的深处二章三节，他下了三根在坑中二章六节，最后是被一条大鱼吞了。暗无天日，用时下的形容，约拿可是一路走到黑了。约拿是耶和华的先知，是神的仆人，他是不折不扣的公正人物了，公众人物哈。这回他逃避耶和华，下到约帕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公众人物他是可能的，我猜想他是一路躲躲闪闪，生怕遇到任何人碰到了，可是偏偏就碰到迎面来一个人，说啊，我 可能就是他的粉丝，是吧？就好奇人说：“哎，约拿先生，约拿先生，你行色匆匆，你到底要去哪儿讲道呀？”啊，约拿只是一脸很尴尬的样子，作难的样子，捂着嘴，挥挥手，就是不说话，装得好像牙齿疼的样子，哈哈，可心里可怄了。好了，上了船也不吃饭，也不跟人打招呼，就干脆直取船的底舱，啊，挑了一个角落，沉沉的就睡了，也不管海上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们呼天抢地，非常害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船主发动大家将船上的货物抛过海中，让船可以轻一些。就发现居然有那么一个人竟然躲在船的底舱沉睡，就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今天会不会有人也对你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你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人沉睡难道没有原因吗？Depression 的症状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不就是老是觉得精神恍惚，沉睡起不来的样子吗？二章七节他在祷告中形容自己是非常贴切的，他承认：“我的心在我里头发昏。”约拿自奋必死，约拿承认他离死期不远，他是这样的沉落下去，几乎到了海底。感谢神，转折点来了。正如浪子路加福音，我们刚刚提的路加福音十五章啊，他醒悟过来，面临自己已经是有最大的困境，就是我这个人竟然沦落到比猪还不如的地步。而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干嘛在这里倒在这里饿死吗？约拿也一样啊，他开口祷告神啊。第一章那个船主说：“你要祷告你的神啊。”没有看到约拿祷告啊，他就是不祷告。水手们从原来的第一章那里啊，原来的哀求个人的神，后来转而求告耶和华。这个时候约拿还是不祷告，一直到什么时候约拿才祷告呢？到了他在大鱼的肚子里头他才开始祷告。请问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你才祷告神呢？我才祷告神呢？好，人在急难中求告神，呼求神，是在我们的急难里头。所以约拿这个字就是鸽子的意思哈。诗篇五十五篇第六节，诗人大卫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你可以代换成约拿了哈，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约拿这只鸽子，他以为可以远游，他以为可以得安息，他以为搭了约拿号的什么 cruise 是吧？可以在大海漫游2500英里，一路西行啊，直到他时。哪知这趟旅程成为他生命旅程中刻骨铭心的经历跟转换。你看第二章这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这里头提到十次提到我，七次提到我的，我没有把它读全部了，我来稍微念一下。我遭遇患难，我落入阴间的深处，我被上帝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我几乎灭顶，因为大水环绕我，神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被神驱离。嘿，约拿，你好意思说你是被神驱离了？这我在这里要打大问号。哇，不过这他的经历就对了哈。OK， 二章四节，我被诸水环绕， 几乎淹没我，我被深渊围住，我被海草缠绕，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要永远的关闭，我落入坑中，我的心在我里面就发昏了。从第一章，约拿逃避神，他是面对三个大的挑战，人都要问他。第一个方面是属于处境，属于伦理方面的，请问约拿先生，我们遭遇患难是什么缘故？我们遭遇患难跟你是不是有关？好，这很大在问。第二个部分，身份的认同，你是谁呢？第三是工作的呼召，你到底以何事为业啊？你干嘛来搭我们的船呢？今天如果有人这样问你，请问你要怎么回答？约拿只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我知道你们遭遇患难是因我的缘故，哇，蛮诚实的哈。啊，第二，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哈。好，至于第三个问题，他概概略略的回答啊，我躲避耶和华哈。他没有说我是耶和华的先知啊，啊，倒说我敬畏耶和华，有没有？但是我躲避，所以连累到你们了啊，一起遭遇患难的。果然，水手们惧怕神，开口祷告，大大的敬畏神，向神献祭，也许愿了。这在第一章记载的。果然，终于到了第二章，约拿开始祷告，求告神了。感谢神，上帝容许我们经历许多的患难，为要在当今的处境当中承担你的我的伦理责任，在神跟人紧张的关系当中重新定位我的你的身份认同，更在患难当中醒悟自己已经远飘远离神啊，已经深深的沉入无底的深渊了。约拿祷告神啊，这个旅程蛮曲折，请问你呢？好，约拿在无可如何之间，他仰望想念神。是的，正如同新生之父亚伯拉罕，保罗这样记载，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说，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多做多国的父。约拿既然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发昏跟想念可以连在一起，这多妙了，这是上帝的工作呀。但是人要有自己的意愿就对了。他不仅头昏脑胀，他其实很严重，他心灵混乱，无所适从，无可如何，毫无出路。感谢神，心态上有了调整，他说我想念耶和华。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福音的朋友，你在你的难处当中，耶和华是可以让你求告的，可以让你想念的。所以不要怕，也不要逃避，就转向神就对了。这是真信心，不是环境改变了，问题解决了，约拿才感谢，他才许，他才祷告。这样想念仰望就是对的。他不仅仰望你的圣殿，不仅是想念耶和华，进一步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就嘴唇哈，献祭与你，我许了愿，我必偿还。我刚刚说了，这是真信心，不是环境改变问题解决，约拿才感谢才许愿的，而是在改变环境之前，解答问题之前，约拿就已经发出感谢和许愿了。那这一点很了不起哈。好，好，居然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在救恩历史上石破天惊的话，那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神拯救人吗？ 他是天上的神，第一章里头他这样说了，他创造沧海和旱地的，而且我敬畏他。那约翰向船上人分享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我分几点来分享，很快的哈。第一，神掌理，神跟保护，他使海中起大风，他也让海的狂风狂浪平息。他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也吩咐这个大鱼吐出来。在吞跟吐之间，约拿刚刚说过了，三天三夜在鱼腹中仍然得以存活，不至于消化殆尽，尸骨无存啊。他安排一颗蓖麻，这是我们后面第四章会读到了，使其发声告过约拿，影子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他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以致枯槁，他又安排炎热的东风吹向约拿，以及火毒的日头曝晒约拿，使他又发昏。这一段一连串的用语都表达了重要的事实，就是神的掌理，神的掌管是无可质疑的。第二，神也应允俯听人的祷告，他固然是随己意行事哈。这第一章里头那个水手人有这样的祷告，很了解哈。来，他固然拥有绝对的主权，他却是愿意来应允人，俯听罪人出于自由意志的祷告，于是神和人之间就有奇妙的互动，这是我们信心可以经历的，是很宝贵的。只要我们愿意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必然垂听我们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要不要说阿门呢？阿门。因为耶稣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第三，他怜爱，他救拔，那么四章六节说他就上帝救约拿脱离苦楚，他本来该死的，尼尼微城本来也该灭亡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反倒是约拿获救，尼尼微城也没有倾覆。神怜爱救拔人，只要人愿意悔改转回，有一个转念的意念跟行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一段讲到主耶稣跟约拿的比喻，当时有几个文士，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哈，三八节到四十二节，请各位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大。我们没有把时间，没有多余的时间很详细的说明哈。那么大概可以简单说，这一段经文显示了主耶稣的立场。耶稣肯定约拿在大鱼的腹中经过三日三夜，将这个经历呢，实事上发生的经历是一个预表，带出主耶稣他为我们钉死埋葬，而且三日后就复活的事实。但约拿岂能够跟主来比较呢？至少三件事情上不能相比定论。约拿，第一，约拿需要救恩，而主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第二，罪在约拿里面，而主耶稣以无罪之身替人类担当罪孽。第三，约拿救了全船，上帝也透过他的信息救了尼尼微全城的人，主耶稣却是救了全世界。 感谢神。最最重要的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三一真神，圣父预备，圣子执行，圣灵就成全了。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这样的宣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要做简单的结论了。从约拿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约拿逃跑的时候神必追赶，当约拿悔改的时候神就垂听。我要用有一位英国弟兄会的这位弟兄所说的话来作为结束。人包括你跟我，无论多么不可爱，神仍然爱他。人无论离神有多远，他都可以回转祷告神。人无论堕落到多深，神仍然能够提升他。人无论多失败，上帝仍然能够恢复他。人无论多固执，上帝仍然能够转化改变他。愿主赐福他自己的话语。